好几本，然后我就以为是西方的一位杰出的专家所写的，然后再后呢，再后来呢，就在网上又看到转载医疗灵媒的文章，题目呢就写的是来自 Medical Medium 医疗灵媒的，这个呢就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了，因为我对于灵性知识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一看资料的内容呢又看到是来自医疗灵媒的，那么我就知道啊，这个就是他了。然后呢，我就上网买了安东尼当时出的头两本书。那个时候只最初的时候是出了两本，然后又收到那个安有浩文的那个医疗灵媒中文站的这个公众号，那个时候呢就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啊！因为安东尼呢，他解答了无数的主流的这个中西方学界所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提供了无数被病痛所折磨的人们真正疗愈的方法嘛。然后再后来呢，那个医疗里面的中文站呢就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呢有推荐过《蜂鸟健康》这个公众号，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正式的成为了《蜂鸟健康》的粉丝了。同时呢，又因为践行安东尼疗法的一些建议呢，我和我的家人的健康也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因缘哈，就是慢慢开始的。
啊，
好的，非常感谢啊，杰瑞老师的。讲解啊，他自己的经历，毕竟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从实践中，得到收获的哈，然后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先请，就是我们可爱的 Miki 老师，我个人这一年的实践中也得到了他很多指导啊，请 Miki 老师来做关于安聊的他个人的，不管是从，知识上也好，他个人经历上也好啊。就是各方面的要注意事项也好，他待会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享。然后等 Miki 老师的分享结束之后，最后我们再有请杰瑞老师来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有请 Miki 老师。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 Miki。然后我先就是开，因为我在想，今天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就是我朋友跟我讲，他说今天是一个木星顺行，然后离火运的衔接日，接下来就是20年的九火九运的一个衔接日，说特别特别好，特别重要。然后呢，刚好又选了这一天，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是有很好的意义和。就是寓意在里面所以还挺开心。然后在开场之前，我会念一段开场祈祷文，因为我想净化一下这个场域，就让我们能更好的接收到神圣的灵感吧。然后我就念一段很简单的，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如此的我来自空无显现光明，我是滋养生命的气息。我是那超越一切意识所能理解的空性虚无，是我是万象是一切。我经由水珠画出我的弯弯彩虹，是充满念头永无止息的心。我是那进出的气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风，是无法定义的创世原子。我就是如此的我。啊，这是一段零极限的开场祈祷文，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进入我一些安疗分享。首先我先做一些安疗的，就是过程的轨迹的简单介绍。我是2020年大概3月左右的时候就是有人给我介绍西芹汁和蜂鸟健康，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就是。生食的那种寒凉的恐惧，以及就是可能会让自己体重没有办法维持的这种恐惧一直都在，所以我在那一年其实都只是在看蜂鸟健康，然后一直没有去践行，也不敢喝西芹汁，因为我那时候很瘦， 然后肠胃啊、脾胃、消化又不良，然后就觉得如果我喝这个，我会不会更糟糕？但是我内心又觉得这个是一定是个好的东西，只是那个时候时机没有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那段时间其实还是经历了挺多，就是内心恐惧的挣扎。但是我坚持有在看蜂鸟健康的号，因为我觉得生食是一条必然的以及最天然的一个饮食方式。然后，就是我到了2021年的1月16号，也就是准备满3年了，我安聊，然后我才在那一天正式喝下人生的第一杯西芹汁，然后就慢慢就开始走向一条不归路，就再不归路，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常规饮食的方式。在安疗前期，我已经就是跟随着徐家博士的低脂纯素，大概吃了2年的素食，所以对我来讲，除了体重和含量的恐惧之外，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放弃什么什么大豆制品，什么小麦麸质，然后还有玉米，然后油盐，我都觉得这些很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都不能吃，我觉得素食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所以其实我开启安聊，某种意义等于说我放弃了一些恐惧，以及放下一些口腹之欲，最后发现其实都是能解决的。对，所以到明年2024年的1月16，其实就是我刚好3周年。所以这3年，其实我真的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变化，以及我自己本身和我周围也在安聊的亲友、朋友、同事，还有各种网友，我都见证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的变化，就是太多太多故事，就都讲不完的那一种。但今晚我们就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短的分享，这是我的自我介，就是在安聊前的这个阶段，就是反正我一开始也是从喝西芹汁开始，然后慢慢柠檬水加进去。然后过2、3个月之后呢，开始喝重排，然后慢慢的油盐也不吃了，然后所有威胁食物都戒了，到最后开始做什么369啊，全日无油盐无威胁啊，就是然后把生食的比例扩大到70%到90%左右，然后就是大概也走经过了一条路，但是我不是说一步到位，也都是一点一点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大家接触安聊，就不要觉得，哎，我非要一步到位，我才能就是才是安聊，其实不是的。你只要知道疾病的真相，某种意义上，其实你已经是疗愈的一半了，因为你已经不会被疾病的恐惧，还有这种可能我们这种社会的各种偏见以及一些常规的知识限制住你的头脑，然后你是可以从这个禁锢里面走出来的。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思想和你的精神的自由的一个很大的跨步。然后，这是我前面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第二，我就讲讲我身体的一些变化，就是我可以从头讲到我的脚趾头。我的头就如果从头开始讲的是我的头发，就是变得更多。就我原先头发就蛮多的，这些安疗之后就头发就长得更多，而且就是很黑，那个发质也会比较好。就每次理发的时候，那个师傅都会说你这头发太多太黑了。然后他说啊，你的发质很好，就是你基本上安疗之后，你只要吃够热量，吃对食物，你不用担心你头发就是长不出来。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眼睛的问题。因为我安疗前是做过眼睛手术的，就是做近视矫正，然后我是有干眼症，然后偶尔眼睛会有那种好像被烧起来，感觉就灼烧感很痛，就会流迎风流泪，然后而且会有红血丝，然后还有那个眼白是有一点点黄斑的，然后就会我是很担心我以后会变瞎，但是安疗之后，我就喝了西芹汁1个礼拜，我的干眼症就消失了，而且眼睛特别的润，甚至1周之后，我的视力就改善了，就是特别神奇。到现在，我的视力从手术完成的时候5.0，到现在接近5.2，而且是那种全广角高精度的视力，就特别能看到周围那种视线内的东西，那个 眼睛真的特别好，而且就是以前眼白也会有点点黄，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很白净，就是整个眼神的瞳孔以及眼白都是很明亮。然后就有些人会说，哎，你是不是戴了隐形眼镜，为什么你的那个瞳孔那么黑和大，然后我说我没有戴。所以就是我觉得眼睛好的话，就是真的是叫什么心灵之窗，然后你会感觉到你内在和外在和看外面其实也是会有更洁净的感觉。就这眼睛，然后头发、眼睛，然后讲到那个牙齿，然后牙齿的话呢，就是我的牙齿就是重新有一层新的钙在生长，就是原先牙齿例如它过，因为牙齿是由这种微量矿物质啊，这种钙的东西组成的嘛。然后在过去那么多年不正确的饮食之下，其实牙齿是开始变透明了，然后也会变薄。但是安疗期间，我的牙齿这三年开始慢慢慢慢的像贝壳长那个白色的那层釉一样，开始增加了一层白色的釉质，就慢慢的像钟乳石这样往下生长，然后就很神奇。但是我的牙齿也经历了很多排毒反应，然后后面再说。然后就是牙齿变得更结实和更厚，然后这个很神奇的事情，就不会再担心说怎么以后牙齿掉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脸部上，还有就是嗅觉变得非常的敏锐，就是我可以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味道，就我同事都闻不到，然后我已经说哦，我闻到什么味，后来他们隔了一两分钟才闻到，然后就是他们就叫我叫狗鼻子，就是因为你身体干净的话，其实你的所有的感官系统都会比别人会更好，然后就是我脸部的一些变化。哦，还有我耳朵，我耳朵变得耳珠都有点长出来，就是因为我耳朵本来是小小的，然后现在就觉得我耳朵比以前厚，然后那个耳珠也会比以前大一点，就是很像人家修复，说你整个耳相变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就还有包括什么睫毛变长了呀，还有眉毛开始长得更好呀，然后脸部会更紧致一些。然后那个肤色虽然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其实你是趋向于变得一个更干净和透明的，这大概是脸上的变化。然后我们往下讲，就是讲脊椎，因为我是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肩周炎，但是其实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是说我的肩膀没问题，但是我背书包我是很痛的，就是我没有办法长期伏案，然后如果伏案的话，我会肩膀很酸痛，然后就很难受，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哎呀，我以后万一继续恶化的话，我会不会有一天会瘫痪？但是安东尼就说，我们的那个颈椎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带状疱疹病毒引发的。然后我在安疗期间就经历了很多次颈椎的排毒反应，就是落枕的感觉和颈椎痛，但是每一次我都能感觉到我的颈椎都在进步，然后到现在变成说我的颈椎变得轻松很多，甚至很长时间我感受不到它的痛，就是你真的是被很多东西解脱了，然后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心结。然后说到还有就说到我脊椎是有一点侧弯的，就是很早我就发现了，然后就是很轻微的一点 S 型侧弯。然后我也是因为我的奶奶她是很挺严重的那个驼背的，然后我也会很担心我年老也会走进这种驼背的状况，但结果发现我脊椎侧弯后面就变直了，就已经就是那条线能拍照看得到，它由原先微微的 S 型开始迈向了一条直线，然后就是包括我的整个骨架其实都有在轻微的调整，就是原先什么可能有一些高低肩啊、大小眼啊、左右脸啊等等，目前还有一点点，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它已经在逐步逐步的在改善和变化。对，这是我脊椎的。然后呢就是这些都是我自己过去有的问题，就是比较明显的。那其实内脏的话就主要是在体检里面， 体现出来，就是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我要去转山，然后那个活动是需要提交体检报告的，然后呢，我是差不多有8年没有去体检了，然后我就去体检了一次，后来得出来的报告其实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就是我基本上是100%的那个，99%的项目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指标，就是我在8年前的体检报告已经扔了，但是我能记得我当时的一些问题。我当时是有贫血的，就是我有很多年贫血，然后这次体检都是正常的，就是那个贫血的指标。然后我的彩超，因为我之前我的胆是有个很小的。囊肿，然后呢，这次体检是看不到那个囊肿。然后呢，我的胸部之前是有乳腺增生，还有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体检过程就都没有查到，就彩超都没有查到，包括他查我的肝脏啊、肾啊、子宫啊，所有的这种彩超，就是你出来的结果都非常的好，还有胸腺。然后，所以当时那个彩超医生很惊讶，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在拼命的在我身上检测，好像试图去寻找是不是有什么遗漏，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健康的人在体检？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生活很少很少的女性，成年的女性会没有乳腺增生，或者说这种问题，然后他就发现，然后我觉得他很想问我，但是他可能又不好意思，然后就蛮好笑的那个场面，然后就包括我去体检眼睛啊，还有牙齿啊什么的，就是医生都就是表达了很好的，就是说哎很厉害的那种，但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就是他们也没有去问，但我就体检报告就很好，然后。后来我这个体检完之后，就9月份去冈仁波齐转山，然后其实那个是去到4600多米的海拔，而且其实还是会蛮辛苦的，但是我在整个过程其实身体都很舒服，我基本上是可以说全程基本没有高原反应，可能99%的时候都没有高原反应，然后甚至有点如履平地的感觉，但是我们那个团将近有100个人。有瑜伽，就是因为我们是 ASA 瑜伽，我们是瑜伽那个团的，然后其实他们很多都练瑜伽，还有也是饮食比较注意很多年，而且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呈现一些高原反应或者疲惫或怎么样，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在里面的状态可能是最好之一吧，反正我也没有吃任何的高原反应的药。我就是老老实实在整个西藏期间，就尽量吃水果、吃蔬菜，然后吃没有威胁的食物等等。然后我通过转山和体检这两件事去佐证说，我真的是身体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它不是我的心理感觉，而是它真的是被证明了是对的这条路。对，然后。这是我自己身体变化，其实还有很多很细的变化，但是我没有办法在里面都说。我自己写了2份1周年和2周年的报告，就后续有兴趣我就发到群里，你们可以看。我就写的特别细，都有上万字的变化。对，然后就是这是我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也想讲一下我心理层面的一些变化。就是因为其实你身体的一个变化的话，你一定会影响着你更轻微的那种能量和心理层面，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对整个自然和植物的感觉其实更上一层楼。就是以前你看蔬菜、看植物、看什么，你可能你也很喜欢，但是你没有到那种狂喜和热爱的感觉，就是。你尤其吃到自己家里种植的食物，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像我妈妈，她自己有长期有种，就是有一块地种东西，然后觉得我跟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喜欢种东西，然后我也很喜欢吃她的食物，我会感觉到 他种的食物跟我的链接，以及因为我很热爱我妈妈的食物，让我妈妈也很开心。然后这种与人与自然的这种链接，就无意间就被强化和加强。然后就觉得你会感觉到很多植物和自然界对你是饱含着爱意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就是你会觉得每一样东西好像其实都在爱着你的感觉。如果我们始终有这种被爱着的感觉，其实就是真的会很喜悦。对啊，嗯，就是而且你会说你因为这种被爱的感觉，其实你自己会很有安全感，你对外投射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状态，可能就会给人感觉到你有一种很稳定以及很喜悦的感觉。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话，你会影响到你，即使不讲一句话，你只是站在那，你可能都像一个散发着神圣光芒的寺庙，然后可以辐射到很多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地球就很需要我们这种很安静，然后很宁静，然后很舒服的人活在地球上，提升我们地球的能量。对，就是我觉得我心理上的感受和对外的投射的变化。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觉得安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食物之外，其实它有个很重要点，就是它会让你的生命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因为我看到很多安友就是安疗了之后，他就开始说我是不是可以务农，然后开始种点东西，是不是可以回归田园。有些人就真的已经在做了，我确实看到有安友已经走向了这条道路。然后第二就是很多人借由这种饮食上的环保，从而在生活中开始更加的断舍离。例如过去喜欢囤物啊，或者有些不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他就会开始去摒弃了，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一个更加心灵自由和简单活着的人。然后第三点就是安疗其实会把你内在的一个天赋给释放。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终求一生其实都在寻找说，哎，我是谁，我的天赋是什么，我来到地球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一辈子都在寻找这条路径。我觉得安疗是因为他通过净化去除你一些病毒毒素，从而让你整个大脑在你的肝脏到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了一种心理净化的话，你会对自我的这种感官认识和你的天赋以及遇到合适的东西其实会更容易，甚至你可以通过食物做到开悟的阶段。这个真的很神奇，尤其在我们这个病毒毒素大爆炸的时代，其实你能通过食物去达到这个是一条真的非常非常好的路径，而且很简单相对而言。还有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这种天赋之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对外的所有的家庭关系、亲友以及你的同事和所有的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因为你内在变得宁静和柔和的话，其实你会对很多事情不会那么执着，就不是我说我非要怎么样不可，然后就是很多东西你会愿意放下，或者说你会有一种新的体悟吧。对，所以我觉得你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改变和变得更清醒。对，这是我在身体和心理层面上的一些感受。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一些我自己的排毒反应。其实我的排毒反应也蛮多的，虽然我在安疗前没有什么慢性疾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例如我刚刚说的脊椎啊，还有眼睛啊，还有就是身体的那些不平衡性啊，还有等等的一些小问题。他没有，我就是，但是我过去其实我从十几岁我就没有吃过药，也没有打过针，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学了一些中医，我觉得西医是一个很糟糕的道路，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在探寻养生之道。然后安疗是我真的就是臣服于安疗之后，我就觉得它真的是真相的东西，因为我接触过太多太多养生的法则，然后我自己做过很多，然后遇到安疗之后，我就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是泼天的富贵居然临到我身上。因为你会觉得你不会再被这种 不知名的疾病的恐惧困扰，你也不再担心家里人会因为疾病而没办法挽回这种感觉，因为你觉得你真的是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安疗真的，你只要好好扎进去学习，好好做，它真的就是，我可以说它就是唯一的真相，只是它呈现的这种方式它有很多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去做，所以就很好玩，这个真相的认识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感受。对，然后我的排毒反应就是基本上有40多种我都有出现过，就包括眼睛红肿啊，发痒啊，然后头皮屑啊，然后还有牙齿酸痛，牙齿痛，然后牙齿变黑变黄，然后还有流鼻涕，然后咳嗽，还有这种，我最厉害的排毒反应就是我的手部排毒，我的手整整出湿疹和发痒了一年多，然后各种裂血口，最高记录我的手裂了20多个口子，然后脚也裂口子，因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石化产品，所以可能这些都通过我的身体皮肤释放出来了，然后还有我的肩膀就是落枕感啊等等，就是什么口渴饿啊，还有各种情绪的问题啊，排毒反应基本上我都有经历过，但是我的运气很好，就是因为我过去从来几乎没有怎么吃过药，所以我的排毒反应都没有太多这种疼，就是那种像人家说的腰痛啊什么腿痛啊这种我就没有，我的排毒反应都是那种非常持久的，但是呢他时不时戳你两下的那种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轻松。还有我也经历过脸黄然后狂长痘，我现在都还是长挺多痘痘的，所以我的同事和我的家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他觉得你一天到晚长这么多痘，然后脸那么黄，然后皮肤看上去还很糟，他说身体哪有那么多毒，但是你真的安疗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真的很毒很毒很毒，毒到让你觉得都觉得哇你能活下来真的是很幸福，然后也会觉得身体真的很伟大。而且我觉得排毒反应是基本上是最容易让安疗人却步的一个拦路虎，就是有点像你宵夜的过程，然后你可能不一定能顶得住，或者你会怀疑是不是安疗是不好的有问题导致你不敢迈步向前，但是真的如果你生病的过程是从 A 到 B 到 C， 那么你疗愈的过程从 C 到 B 到 A， 你会重新经历那种疾病重现的感觉，这是必然的，业力消融就是这样，你就是要重新完成这个课题，你完成了这个事情就过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饮食上的调节，实际上我们是在做身心灵的全方位的进化和升仙的一个步骤。对，这大概是我排毒反应，但是排毒反应我觉得其实可以讲特别特别多，我先就讲一部分，后续我把我的排毒反应文章发给大家，然后就我再顺便，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再讲多两个小点，就是一些注意要点，就是我觉得安疗特别容易卡点的，除了刚刚说的排毒反应，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在热量和肾上腺是没有把握好的，他觉得我已经吃了很多了，然后就觉得不用再吃，结果就发现过程掉头发脸黄变瘦，然后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又不敢安疗了，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吃够热量。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要认真下载一个薄荷健康或者说这种热量的这种 APP， 然后你每吃多少你就记进去，你只需要登记2到3次，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吃够了热量，然后你只要吃够热量，然后每隔1到2小时你都尽量吃一点东西，我保证你的头发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慢慢也会体重回归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我安疗前我的体重是最低的时候我只有88斤，我当时是1米63，然后真的很瘦，然后所有人见到我都说哇你好瘦啊，然后我就很难受了，其实因为所以我当时对体重是很恐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让人感觉营养不良，就心里特别不好受，但是我安疗之后我就 我现在就103到104斤，就刚好是一个很均衡的体重。但是我其实我长了十几斤，但是我看上去并没有说变胖很多，因为氨疗会让你的浮肿消掉，然后你真金白银长的都是肌肉啊，就是真的。所以我每次去体测的时候，我的骨骼肌都会让教练很惊讶，他说你这个只吃蔬菜水果的人，然后又很少锻炼的人，怎么还会长肌肉呢？然后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不要担心你的体重，你只要你的肝脏好，吃够热量，然后肾上腺维系好，你一定是能回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衡的体重。而且就是你的身线也是好像被塑造的感觉，就是你身形一定是塑造的很好的，就叫做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要腿有腿，就是你一定可以达到那种境界的。当然我还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就不要担心，我们就慢慢走就好了。然后对，这是热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安疗过程中有遇到任何你有点怀疑或者动摇的东西，你就多在群里面问或者寻求解答。其实很多安友都有经历过的，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心得和如何调整，就你不用担心，你问就是了。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疑惑的感觉，就是勇敢的去做这件事就对了。然后这是细节的一些重要性。然后第七就是我想分享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可能的一些遇到的一些心理障碍。一个就是觉得安疗很浪费时间，好像整天都要在厨房。其实一开始我们不熟悉的话，我们确实会蛮多时间会停留在洗蔬菜啊、榨汁呀、破壁呀、准备食材上。但是一旦你找对了节奏和你对这种流程的熟悉，你慢慢时间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少。然后你也会找到很多方便的快捷的窍门，就是怎么去平衡你的生活和这种就是准备饮食的过程，到最后你肯定都是节约时间的。就包括我每次做重排啊、肝排，基本上我五分钟十分钟我就打好，一打好咕咚咕咚可能十分钟就喝完，也就十来分钟我就解决了我午餐或者晚餐的问题。所以你最后你肯定都要比吃熟食或者吃就是你要额外烹饪的那些食物时间都要短的。对，所以每个人你不要担心浪费时间，因为你在清理的这就是清洗蔬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信心的过程。你可以把自己整个投入进去，想象你自己跟这个动作感受和植物的接触有一个深度的链接，其实也相当于一种打坐。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行里面说行住坐卧皆修行，对，你不用觉得我非要坐在那冥想我才是修行，其实你在干家务、清洗蔬果、喝蔬果也是一种修行。所以不要担心浪费时间，你在你身体的每一分投入都会给你100%的回报，就是它就是一对一的，没有任何浪费。然后第二就是觉得安疗有点浪费钱，其实安疗你最后发现它真的超级省钱，因为你会发现你摒弃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欲望，例如你可能不怎么需要买衣服了，然后你也不喜欢逛街，然后很多以前喜欢去旅游啊、去各种体验啊或什么，可能你就觉得哦，你又觉得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多必要，就是你会节约很多钱，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医院看医生啊，或者说浪费钱在治疗慢性病上面。然后如果你能自己种蔬菜水果呀，能找到一些很好的途径，可能你的钱都是花在吃上面，然后你会，然后你身体因为健康，然后从而你可能会有更多灵感去赚钱，因为你身体变得更健康，你的工作会更好，就是你的收入来源和金钱的途径会越来越多，会变得有点像心想事成的感觉，就是我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安疗它是一个很好能解决你金钱课题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三个比较常见的障碍就是家里人的反对，就是尤其当你很想也安利家里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你个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种感受，就是 你可以把自己放得更低调一点，不要去强迫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周围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就你先默默地把自己打理好，你甚至都不用对外讲。因为如果你担心你排毒反应很大，自己显得很丑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不用对外讲，是自己默默做就好了。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身体越来越好，他们看在眼里，他们会跟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观察和打量对方，只要你变好，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渴望，我也会像他变得那么好一样。这样子的话，你无形中对方也会愿意行动起来。所以，如果你的外在阻力太大了，你就先回到我自己身上，让自己默默的低调的去做，然后把自己做好了，事情，外面的事情就会有变化。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应酬还有职场，然后其实我还是在工作状态，就是我其实我也要应酬啊，还要跟客户吃饭，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素食的，然后而且再加上我运气很好，我是甲方，所以呢，我就他们都会愿意迁就我，他们知道我素食，但不知道安了，但是他们就说，哎，我给你选素食馆就好了。所以我一般都说哦，那我们就吃素食，然后素食的话我经常就会选素食火锅，然后素食火锅就比较清淡，你可以不要酱料啊，然后那个汤底你可以选清汤或者没有油盐的汤，就是白水汤，或者说你选那个尽量清淡一点的汤，然后你不点酱料，然后都是点一些无威胁的食物，这样的话其实你也会吃得很开心，这样子你不会说因为安良你觉得你失去朋友啊，或者说对应酬感到恐惧，因为你要去发现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做的共同点，而且他们吃完也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会在大众点评经常收藏一些很好吃的素食馆，这样的话对方也会一起开心，然后你自己也很开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去受益，而不是你不敢去见人，不敢见客户，然后又担心安聊会暂停，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有时候你是要放松一点的。对，这大概是我想表达这四点的，可能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心理障碍。然后其他就是安聊真的对我改变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准备也要开始写3周年的那个安聊的。那个分享，到时候我写完之后也会分享到群里。对，就是反正我在短时间内我没办法讲完，然后对啊，我就分享，简单分享这些。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安了就是记住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它会让你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你的健康是完全被你自己掌握的，而不是别人。对，然后你会卸下很多恐惧，然后获得很多身心的自由。对，这就是我对安了的一个感受。然后我讲完了，然后我以结束祈祷文来完成这个分享。我的平静，属于我的平静，平静与你同在，所有我的平静，此平静就是我。此平静就是我当下所在，此平静常在，从现在到未来乃至永恒。我的平静我给予你，我的平静我托付你，不是外在世界的平静，而只是我的平静，属于我的平静。好的，我的演讲，我的分享结束了。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然后获得无上的幸福。然后谢谢大家。然后呢，就是我看到群里有好多人在问问题，然后接下来就进入 Jerry 的这个 Q&A 以及他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也介绍一下 Jerry，就是Jerry 是安了的超级中国区的元老，就是他是我见过最有耐心、最温柔，然后，就是最包容的一个安了的分享者之一。就是，而且他真的很，就是非常严谨，他自己会做很多数据库啊，会做案例库啊，然后每个案例库密密麻麻标明了这是什么什么案例，然后就特别特别的细心。因为我是一个有点马虎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哇，大为震撼。 然后就是他真的非常耐心，所以我觉得今晚他能过来也是，大家真的非常的幸运。好了，我分享完了，接下来有请 Jerry 同学。
嘿，大家好，我是 Jerry。在问答开始之前啊，青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啊，没有了。
OK， 那么看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解除一下静音，然后提出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以我们有限的认知，能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没准备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安东尼疗法吧。安东尼疗法呢，它首先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志愿者啊，还有所有的这些平台啊，比如说蜂鸟健康啊，还有那个安疗网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安东尼威廉的一些翻译的视频啊，很多的博客啊，这些他们全部都是志愿者来公益的去分享，去创建这样的平台的，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家都是像 Miki 这样子，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有了很多的疗愈，然后呢就发现让这么好的疗愈的方法去公众出来，去发扬出来，去让大家去获得这么比较算是比较就近的一种疗愈方法吧。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中医算是比西医好，对不对？西医它基本上就它只是压抑那个症状，它完全是不是疗愈的。中医比较好的话呢，它毕竟是用这个植物性的材料去通过调养你的身体，补充你的营养，还有平衡你的身体，来达到这个疗愈身体的目的。但是它毕竟是有它自己的瓶颈，因为古人发展的几千年的这个中医，它是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进步之中的，它并不是到了一个不能够再发展的那个顶峰的，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修正的。所以呢，我们就急需要一个能够打破这个时间的界限，能够发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没有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来自高维的一个医疗信息。所以呢，像安东尼疗法的话，它就正好是应运而生了。事实上，安东尼疗法呢，安东尼它并不是第一个医疗灵媒啊。医疗灵媒的话，前一个呢也是美国的，是那个爱德加·凯西。爱德加·凯西呢，他是大概是20世纪初的一个人吧。他也是个灵媒，他的特色是什么呢？他的特色是，他是有个外号叫做睡着的先知。就是说他每一次通灵的时候，他是进入催眠状态的，他是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然后他在那种状态之中接收到信息，然后呢就给个案去给个案方案。所以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催眠的状态中去传达高龄的这个疗愈的配方，所以呢他不容易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去写书啊什么的，所以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下书籍，但他好像留下了几千份解读，就是说他是给个案看诊的时候的那些手稿啊，那些记录啊，全部都给记录下来了，有好几千份那么多。基本上呢，他也是跟安东尼一样，都是用植物性的材料啊，中草药啊，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从比较古老的一些植物性的材料，通过这些 啊，通过不同的配方跟饮食方案来帮人去完成疗愈这个过程的。那么现在安东尼的他的好处就是说，他不需要在催眠之中来完成这个痛的工作，因为他说了嘛，是高龄呢是通过他的右耳，通过他的右耳传达这个高维的信息的，所以呢，他可以一边听一边来给大家分享他的疗愈的方案。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可以写书啊，他可以写书，把他的这些所有的那些高维的知识写成书，可以一是让我们更多的人，就算不能够给他亲身看诊，也可以从通过他的书籍啊获得疗愈，这个是最难得的。因为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我上那个 Facebook， 我上安东尼的 Facebook， 我有看到有一个安友，他说呢，他本来是想找安东尼去看诊的，然后呢，他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发现呢，他居然排到了10000名之后，这个要等，可能要等5-6年都不一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太过于长了。所以呢，如果以安东尼的名声，他要像爱德加凯西那样子一个一个的帮他看诊的话呢，那是根本上就没有办法看得完的。而且呢，即便是这样子看诊的话，他其实很伤自己的。就比如说安东尼他自己的近视眼，他的眼睛不好，就是因为他看诊的时候，每次看诊的时候，他的硬糖，他的内在的会闪到一道很白的光，然后这道光去扫描对方的身体，不管你从电话上看诊还是当面看，他都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去扫描你的身体，然后找出你的问题，然后呢他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这道白光的话，它是对他自己是有损害的，尤其是对他的视力，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他会戴眼镜。而当年的爱德加凯西的话呢，他这种在催眠状态下去帮他看诊呢，也是很伤身的。后来呢，他后来的高龄就要爱德加凯西每天的看病不得超过2个人，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很糟了。但凯西呢，他还是忍不住这种为大众服务的心啊，因为他觉得每一个都是急需他帮忙的，他每天至少看8个以上，所以呢，后来就不治病倒的，就过早去世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呢，安东尼的方法呢，他除了看诊，他写书，他用写书的方法的话，实在是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一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种。OK， 好了，
叶瑞老师，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就是，在聊天框里已经有4位家人接龙，想跟您对话，想请教。
好的，太好了，太好了。
好的，第一位家人先来平静。
好的，大家，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啊。刚才听了大家的一些经历，还有对安鸟的一些认识，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太棒了。我呢是一个后进生，按疗呢就8个多月吧，也算是受益者了。我的情况很糟糕的，是开始按疗之后才有了第二次生病的。那么呢，就是我之前呢我是有重疾的，曾经是一个肿瘤，乳腺肿瘤术后3年，就通过中医都无法调理好这个精气神，胃口也很差。那么呢，我的这个中医呢，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基本上虽然没有天天见面，但也算是一位家庭医生吧。也就是说，他不在我家，但是呢，我的处方可以随时给我更换的。在这样的治疗 十个月的时候呢，我可以基本上吃得下饭了，因为我除了乳腺的问题之外，我还有很多年的那个慢性乙肝嘛。那么在去年十二月阳了之后呢，就中医他也救不了我了，就是说我吃不下任何东西，那么中药是无法进去的，去疗愈我的身体，身体是排斥这些药物的嘛。当时也很幸运，就是又同时又接触到了朋友分享的安疗，我二月份接触到的，我当时是吃不下任何东西的，就无法进食了。曾经有一次严重的时候就是打过120的。那么我的那个中医朋友呢，他得知我安疗之后呢，像在中医的辩证里面，我是六经辩证里面是厥阴的那种那条经，就是说非常非常危险的。后面就他就觉得很好奇嘛，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啊，他就觉得我安疗之后我又重新的活了过来嘛。他同时呢也在跟我进行安疗，因为我是高度敏感的，我除了这些问题存在以外呢，就是任何补剂呢，他当时他是无法来疗愈我的，就是我一吃进去他就会影响我的呼吸不畅啊，哪怕是那个比如说那个锌和必舍尔，哪怕一滴他都会让我有如此大的反应。那么呢我就只做了一些简单一点的，像芹菜汁儿，当时那么柠檬水一口，芹菜汁儿一节放到嘴里去嚼，我都接受不了的。但是当时呢我没有路可走了，我不得不尝试，这是唯一的一个那个救命稻草嘛。当时就从选择能吃的开始来吃。那么我那个中医朋友他也同时就好奇嘛，他后面看到我开始了之后，觉得我没有依靠药物我还能够就是说继续的活下来，在他的那个经验当中是我没办法再存活了。但是后面他也就开始了尝试安疗，但是他就跟我讲他自己的安疗的过程当中呢，他是非常的难受，然后他就讲安疗是一定要吃补充剂，是一个是做补充剂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吃这些食物呢是徒有其表，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表面上看起来你的皮肤变好了，好像你是饱满一点了，或者是在短期你是有精气神的状态了，但是在他们中医里面就讲的话，我们这种吃法它是存不了精的，存不了一个就是可能这个也是一个禅修啊或者是灵修方面人讲的，就是说关于灵性方面的啊，他说就是像我们吃进去的这些糖分啊，它是很快就被我们身体燃烧了啊，就存不了那个，我不懂啊，那种是无形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存不了那个就是说你永恒的精味的那个能量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你不吃补充剂的话你肯定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当然他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但我当时的话我任何补充剂我也没办法吃，那我就开始了最简单的一个是水果西芹汁柠檬水。那到逐渐到后面的话，中排是我按掉现在是八个多月，中排的补剂是到七个月我才补齐的，也就是一样一样一点一点的开始尝试走过来的。但是在服用补剂之后，我就感觉这个疗愈速度它是比以前要快一点啊。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的中医朋友他提出了，他说安疗是要吃补剂，那么我就在想啊，请教各位老师，你们都疗愈这么多年了，像杰瑞老师他说他是刚才好像听他分享是2018年开始的对吧，那就是现在是2023年了，那都有好几年了吧。
对对对对，有很多年了。
对。我就在想，那像你们这种走过来的人，阿辽你算是一个有更长经验的一位老师了，那你现在的话是不是从开始一吃的补充剂到现在仍然是一直在吃着同样的补充剂，跟刚开始的那个时候，跟刚开始阿辽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另一个就是在安疗的过程当中，刚才听那个 Miki 老师讲了他是有很多排毒反应，那像我这种病毒很重的人的话，那我的排毒反应也不少，但是我就在发现刚才我提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生食，然后生食的量也越来越增加了越来越多，但是我的排便呢它又排不进。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要吃那个葱姜蒜这些新香料，但我在排不进的那几天我人是很燥的，按照中医来讲的话那这个是很寒湿的了，你排不进没有力量排嘛。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不喜欢吃那些葱姜味的调料，我感觉我很燥，嘴巴里很燥，但是肠道它又是很湿啊，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之前呢在刚开始接触阿里的时候排便呢，它要么就是便秘啊，要么呢它也是大便呢它是很粗很大，或者是次数会减少，但像这种排不进的情况的话是比较少。当然腹胀气那些等等我都经历了很多的啊，昏睡啊什么的很多很多的啊，这些反应都。那么现在精气神呢是逐渐的就比以前就是说越来越好啊，以前就是不能够自理，就呼吸都困难了，整天是躺在床上的啊，以前洗芹菜也没力气的，也就是家里人要是帮不上忙的话得勤中点工的，那现在自己可以承担很多这些就是家里的一些家务都是自己在包揽自己在做，现在就是八个月嘛。我觉得他也很神奇，就我的邻居他们看到我他们就觉得哎呀这变化太大了，但是别人还是觉得这种吃法是不太合适，但是就好像 Miki 老师讲了自己默默的做就行了啊。啊，我一个就是补充剂的问题啊，另外就是我刚才排便不进说是湿，但是我不想吃那些葱姜蒜的那些新料。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算不算是排毒反应，还是说是真的是我吃太少的香料，然后它这个里面的气血它走不动导致这个排便这么湿。我今天时间也比较少吧，就留一点时间给其他的同学，我就先暂时提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首先第一个是营养素的问题。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吃营养素了，在我喝西芹汁之前就已经开始吃营养素了。因为刚开始买头两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在家里不是管买菜做饭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又要弄个榨汁机又要搞西芹汁这样子，对家人可能是会造成一种困扰，所以从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先买营养素来吃，后来的话才进入了开始研究更多的在蜂鸟健康啊，在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安东剂的知识之后，我才开始喝西芹汁的。那么营养素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因为比如说哈佛大学长达30年的研究发现呢，如果没有补充营养素跟有补充营养素的比较，摄取营养素15年之后患病率降低了 75%。 我还看过一个报道，一个记者就采访两位老人家，一位80多岁一位70多岁，他们说他们每天可以，他们是喜欢走汽车旅行的就每天呢就是驾着他们的车穿美国的跑，然后他们可以每天可以开几个小时车，可以步行两个小时啊，这么大年纪完全没有精神啊体力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呢？然后他们就跟记者说，他们就是看了我刚才讲的这一个30年的研究发现，所以呢他们是每天都吃很多的营养素补充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本书是来自一位医生所写的，这位医生是这位叫做斯丹博士的医生，他本来是当了23年的医生了，然后呢但是他的妻子呢依然有很多每个人都有的年纪大都会有的慢性病啊，三高问题啊，各种问题，那么只能靠不停的吃西药来维持住，但是健康状况还是越来越差。后来呢他就听到别人的建议呢，就开始学那个营养学，然后就开始给他妻子服用优质的营养补充剂，然后呢就发现他妻子多年拖沓的病情呢居然获得了奇迹的好转了，然后斯丹博士觉得很神奇啊。然后他就阅读了1300多篇关于营养跟医学研究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报道啊，跟一些书籍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用营养素来 就聊他的患者了。然后经过七年之后呢，就获得了非常好的临床效果，70多种不同的慢性病都获得了缓解跟抑制跟传甚至痊愈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他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专著，叫做《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啊，就是这么长啊。虽然他就是这个医，虽然他就是医生了，但是他告诉你不要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为什么呢？因为呢，事实上呢，医学跟营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如果是学医的话，他是不学营养学的。学营养学的话呢，他为什么有营养学家啊，还有营养师啊？那么他的知识是营养学的话，他是帮助你避免去避免去生病，而不是靠西药来维持你的生命。但当然呢，营养学它也有很大的这个时代的局限了，因为它毕竟也它开始也不过一个世纪左右嘛，所以呢。它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有安东尼疗法的话，它事实上也属于一种营养学的，只不过呢，它是从高维传下来的，所以呢，它就更加就近，更加能够，就不像我们像盲人摸象那样子，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它完全告诉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啊，所以呢，所以就从这一两个，就我们可以看到的。补充营养素确实是对于疗愈疾病有很大的好处。事实上在中国的医药报里面也有一篇文章里面举出了一些数据，就是说现在的饮食现代的种植方式导致了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的营养素大幅下降。比如说美国测量同一个产地的100克的菠菜的铁的含量，1948年的时候是150克，到2000年的时候只有2克。在日本某一个同一个产地100克的菠菜维生素 C, 1950年的时候只有150克啊，有150克 ,1963 年是100克 ,1982 年是63克 ,1995 年是只有13克。你看从1950年的150克一直下降到1995年只含13克。那么是这个是很惊人的。还有另一个产地的100克萝卜维生素 A 的含量1950年是13500个国际单位，到了2002年只有1000个国际单位啊，只有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于中国的广泛使用化肥农药的状况呢，事实上更加糟糕。我有看过一个数据，中国使用农药的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好像是达到全世界 35%， 好像这个数据我忘了是不是，反正就是说它比很多国家的用农药的数据还要高，所以的这些农药化肥这就更加让这个土地退化，让他们的这些营养更加缺乏，所以呢这个我们补充营养素也是在补充这样的一种缺乏。美国农业部对16000个美国人进行过调查，然后呢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营养。那结果呢，你猜有多少？16000个美国人调查，结果呢是没有一位受访者摄取全面均衡的营养，也就是说他调查16000个人，一个能够获得全均衡营养的人都没有啊，就是这么惊人的数字。那么这个报道呢是一个广东省的营养师协会的会长，并且也是主任医师，一位医学博士，以及高国家公共营养师高级品考评员，叫吴卫群的这位一位吴博士，他写的一份报告啊，就在这个中国的医药中国医药报上面去发表的一份论文。所以呢，这些就是可以看到的，营养素确实是帮助很大的。在安东尼疗法里面呢，他给每一种疾病，他都推荐了不少的这个营养素配方，并不是说你每一样都要吃，但是呢，你要吃越多的话呢，对你的疾病的疗愈会更快啊，因为它实际上是补充你的营养。营养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是个有机体嘛，我们不是一个机器嘛，如果机器的话，一个零件坏了就要报废了，就要换一个。但是我们的所有的机件，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机件它都是自力更生的，它们是自己更生啊， 去然后呢这些更生的话呢它是需要营养的，需要材料的，这些材料送的材料送的哪里来，就是我们的食物，从我们的吃进的东西里面来的。还有第一个就是我们抗病毒，我们抗病毒的话呢也是需要去武器去打仗的嘛，去枪支啊、弹药啊、大炮啊，那这些东西呢全部这些武器它也是从植物中来，就是说所谓的抗氧化杀毒的食物啊。比如说安东尼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每天如果你一个月只吃一个苹果的话，那么呢当这个苹果进入你的肝脏里面，那些病毒呢它会选择绕开这个苹果啊，你的苹果在哪里他们就躲开搬家啊，搬到肝脏的另一个地方去。但是如果你一天里面吃三个苹果的话呢，那些病毒他们就待不住了，因为苹果太多了，他们只能够逃出肝脏。他一逃出肝脏之后呢，然后呢这些免疫大军就在外面等着，就会来追杀这些病毒啊。所以呢所以这些我们安东尼推荐的这些营养素，它基本上也是从各种各样的能够比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里面去提取出来的啊。等于说如果你吃不了那么多的蔬果的话，那么你吃这些营养素也可以高效的获得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这个就是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排毒反应啊，排毒反应第一个你说拉不进对吧，拉不进什么原因，拉不进其实就是一种拉肚子了。其实拉肚子的话它是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安友都会出现的排毒反应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喝西芹汁的时候就会拉很多次了，后来开始喝那个排重金属果昔，这个也是会拉很多。基本上你比如说你看你如果喝西芹汁拉了几个月之后，你拉肚子会的频率也会慢慢的减少，然后你再增加喝西芹汁的量之后，这个拉肚子又会重新增加啊，因为有更多的东西进去疗愈了嘛。然后呢基本上你的这个按压的措施做的越多的话呢，可能这个拉肚子的状况又会重新开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它事实上拉肚子是什么原理呢，它事实上是把你身体里面一些陈旧的脂肪蛋白质把它给拉出来。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普通人的体内的宿便有5到6公斤左右啊，有5到6公斤左右，即便是比较干净饮食的话也有3-4公斤啊，4公斤啊。那么除了宿便之后还有脂肪蛋白质的话，它们事实上是我们几十年的脂肪蛋白质的话是储存了很多很多的。当身体因为现代的饮食的话都是高脂高蛋白嘛，当身体处理不了太多的脂肪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脂肪埋藏到暂时存放在肝脏里面。那么当肝脏里面的脂肪存的越来越多，最后就变成了脂肪肝了。现在主流他们的数据呢，成年人里面有至少有四分之一人是有脂肪肝的。那个而且这些成年人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有脂肪肝的。而且如果以安东尼的标准来讲，在你真正有脂肪肝之前，很早就已经肝脏里面已经充满了很多脂肪了，脂肪肝已经是这个充满脂肪的状态已经非常严酷已经非常严重的状态才叫做脂肪肝了。而除了你的肝脏里面会存很多脂肪之外，你的身体全部地方也会存脂肪，所以呢尤其是比较肚子会大，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一些很多年轻人他怎么吃他都不会胖啊，怎么吃好像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的肝脏依然有容量可以存放脂肪，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啊毒素啊这些东西，它依然有容量可以存放。 而当一个人他上了年纪，比如说到了中年之后，到了中年之后他的中年发福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肝脏已经饱和了啊，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已经刷爆了啊，肝脏已经存不下更多的脂肪了，所以呢就是满，所以你的身体就是满地方去堆放你的脂肪，尤其是堆放你的肚子啊，有的是大腿啊、腰部啊、屁股啊什么的，是吧？所以的就是满处去放这些脂肪的。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的话，这些脂肪它还会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像那个叫做那种素食饼干这种，就说把它们一层一层的压干叠在一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叠，让它不要太爱掉嘛。当我们用安东尼的疗愈方法去疗愈的时候呢，这些一层一层叠起来的陈旧的脂肪蛋白质呢，它会逆反这个过程，先把它们用水分把泡开膨胀了，然后再就把它松动膨胀之后再把它排出来。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我们通常的伴随着这个辐射拉肚子，还会有肚子大，这个所谓的腹胀这样的一种反应，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陈旧的脂肪它重新发大的时候，等待排出的时候，你肚子会大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通常来讲，安东尼讲，如果像比如说像美国人，基本上六成人以上都是超重的。以美国人来讲呢，可能腹胀、辐射这个过程可以长达10年之久啊。如果你上网看一些西方的视频，你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大肚子的。中国人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也越来越趋向于西化了，就是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长期有这个拉肚子的这一种排毒反应啊，尤其是当你吃了很多高脂高蛋白食物，同时之后又喝上了青菜汁啊，这些疗愈食物之后，他们会赶紧把这些脂肪蛋白质再拉出来。然后所以我自己也是的，比如说我跟家人吃了大餐的很多不健康的东西，然后第二天喝了这个青菜汁，喝了重金属的排毒果昔，然后就拉可能一天拉几次这样子。所以呢你不要害怕这个拉不进这个状况，它实际上是在帮你排毒啊。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腰围会回到你年轻的时候的状态，那个时候呢可能你就基本上呢你就不会再拉肚子了，你就可以走过这样的一种排毒反应了啊。这个就是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你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杰瑞老师啊。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原因啊，就第二位家人介绍。
喂，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分享一下。我是那个安疗时间比较短，也就3个月，但是我收获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眼睛刚开始就是特别难受疼，看手机看不了，现在都可以看了。但是我的排毒反应跟大家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拉过肚子。我这3个月舌头一直是黑的，不过现在已经好了，现在不黑了。但是我原来颈椎不疼，最近肩颈疼得特别厉害，这就是我的排毒反应吗？再一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开始安疗的时候我还吃几粒坚果，后来就是为了效果好，我就是坚果也停了，一直都是没吃油也没吃盐。我也一直想我这样不吃油不吃盐最长可以多长时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惑，想请老师帮我解答一下，别的没有了。谢谢老师。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肩颈脖子有疼的一些，这个问题 基本上在我们在蜂鸟健康里面列出的40多种比较常见的排毒反应，事实上是远远不止这40多种的。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病痛就有多少种的排毒反应。它基本上因为排毒反应的意思就是说，当身体它开始反攻病毒的老巢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病毒在你的肩颈的关节的地方，然后它反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些病毒的死亡，跟逃逸，然后他们死亡爆炸的尸体的所溢出的毒素也会造成你的病毒反应，你的排毒反应，就是说各种疼痛啊，所以等于说呢，所有的排毒反应呢，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一类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以前旧的旧患，你的旧患它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在跟病毒在做斗争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好像是病症激发出来更加厉害的一种感觉，就可能是不舒服了，可能是疼痛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安友，他是风湿性关节炎了，然后他在排毒的时候整个膝盖的关节都是肿胀，非常疼的，但是只要过了这些经历之后他就好了。像我自己几十年的这个腰疼了啊，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腰疼的问题了，疼了几十年，我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安疗之后呢，他居然慢慢就好了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是有可能就是在因为他在处理这个处于关节位置的这一些病毒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疼痛，因为呢关节的那些地方呢，它是特别容易聚集病毒的啊，病毒会喜欢在关节地方聚集，那些毒素也是，因为毒素聚在那里，然后那些毒素是病毒的食物嘛，然后病毒也会聚在那里，然后关节呢，它基本上是比较狭窄，那个空间非常狭窄的，所以呢，只要有病毒在里面，它会容易导致发炎，一发炎的话呢，就会肿胀，肿胀的话呢，这些关节就会脱离它原本的位置，啊，所以呢，就是造成了什么骨质增生啊，还有颈椎疼啊，腰椎疼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它疼啊，它是一种正常的排毒反应，那它也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第二个问题，
问题就是不吃油不吃盐已经3个月了，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对，这个呢你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首先呢先说油吧。我们现在的主流发现，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有40%是油，是脂肪。但是安东尼讲，我们事实上我们正常来讲，我们大脑里面的脂肪只需要10%。而且是那个欧米伽脂肪，他们需要身体需要的是欧米伽脂肪，但它只脂肪量总量只需要10%以下就足够了。但为什么现在人的它的总量达到40%呢？因为我们吃的油太多了，脂肪太多了。而如果我们完全不吃油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呢？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植物里面都有少量的脂肪。啊，包括欧米伽脂肪酸啊，徐家博士也说了，绿叶菜里面的欧米伽脂肪是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单从植物绿叶菜里面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欧米伽脂肪酸。如果觉得怕不够的话呢，可以吃一些海藻，就是说安东尼呢，他有推荐了从植物中从海藻里面提取出来的欧米伽脂肪，它也是以我们所人体所需要的欧米伽脂肪酸。但是这并不是必须的，除非你有比如说有比较大脑上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呢，那么呢补充一些欧米伽脂肪酸是需要的，否否 否则的话呢，在日常饮食之中也足够了。而所有的油脂都不是需要额外去补充的，包括食用油啊，甚至是坚果啊，也不是需要额外去补充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机构是跟灵长类、跟猩猩、跟猴子是一样的啊，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果实性的啊，我们也是果实性的，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坚果啊，或者是油脂的等等。另外一个是盐，盐呢有几个主流的一些专家都有做过实验，就是看身体是不是真的不需要盐，又或者是说人是不是需要吃盐。其中一个呢是20世纪的上半叶，有个美国的营养学家叫做 Walker Campbell。这个 Walker 博士呢，他举行了一场实验，他和他的几名助手在1945年的时候的夏天前往德州一个干旱的大森林的去野营啊，8天的野营，然后他的助手都可以正常的摄取盐分，而他自己是完全不吃盐的。那么在这个生存期间呢，他因为是野外生存嘛，所以呢就是吃的比较简单，所以呢他的体重有所下降啊，但是他的依然心智非常清醒，他的身体机能也并没有看到有衰退啊，心智依然清醒，就是说心智跟体能都没有出现衰退的状况啊，所以他就证明了他完全是可以不吃盐的。另外一个呢是2004年的时候，美国加州的一个博士叫做杰夫福特，他和他的团队呢也进行了一个研究，他的研究结果呢发表在《自然通讯》的杂志上面。他研究中呢，福特和他的团队招募的12个健康的男性志愿者，向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志愿者呢按照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每日摄取的盐量，就是每天2300毫克，另一组呢是完全不摄入盐的。然后这一两组志愿者呢被要求在没有任何补充剂的情况下横渡沙漠，沙漠的路程大概是240公里，为期4天、啊、就是说走4天沙漠、啊、然后呢最后呢两组的志愿者都成功的完成了横渡沙漠的任务，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呢这两个实验都证明了，不管你是否吃盐，就是说不吃盐也获得了吃盐的人一样的体力，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Buck 的博士，他就更加具震撼性的。这个 Buck 博士呢，他呢也是雇佣了10名健壮的大学生运动员，要他们陪他自己去加州的死亡谷远足48千里。那么这些运动员呢的食物有面包啊、饼干啊，还有芝士啊、火腿啊，还有足够的水、饮料啊，还有盐片啊，都是可以随时使用的，爱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这个 Bob 博士呢，他只喝纯的白开水啊，甚至连食物都没有吃。那个时候的气温是40摄氏度。然后走到中午的时候已经有54摄氏度了，几乎是热得把人给融掉的那种啊。然后呢那些大学生呢就一边猛走啊，一边猛灌蓝水啊，吃盐片啊，然后在午餐的时候他们就吃他们的三明治啊，还有那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但是这个博士呢他只喝水啊，饭后只是个半个小时，然后就继续跟他们一起去走。最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3个大学生都先后呢发生呕吐，把他们中午吃的东西的全部都吐出来了，脸色惨白啊，头晕啊，没有办法再前行。那么只能够用车子再把他们先给载回去。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余的7个人也先后都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的话就继续喝冷水啊，吃盐片啊，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吃盐片嘛哈。所以呢最后呢这7个人里面有5个人也呕吐了，也发生了全身无力的状况，不能够再进行这个任务，只能够用车再把他们载回去。 到了下午四点钟之后呢，最后的两名的大学生运动员也撑不住了，依然是在艳阳之下给倒下来了。最后呢，只剩下这个鲍勃博士他一个人走完的传承，共花了十个半小时，身体感觉还挺良好的啊，在营帐里面过了一个夜，第二天仍然徒步48千米走回原地啊。这个期间他依然断食，只喝温开水，也他当然也不吃任何盐片。所以呢，你看十个健壮的大学生都走不过一个不吃只喝水的老人啊。所以呢，这个鲍勃博士他认为食盐是一种白色的毒品啊，白色毒品。那么至于他断食这一个呢，是我这里先稍微讲一下，断食安东尼是并不是他并不是太建议，因为他并不适合所有人，除非你的肾上腺非常足，你也很健壮，你才适宜断食。否则的话呢，如果你有病啊，身体比较弱，他是不是那么建议断食。尤其是现代人普遍有肾上腺疲劳，这些都是断食只会让肾上腺更加疲劳，让身体更加糟。那么呢，这个博士他身体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他能够承受断食并且走过这个沙漠啊。但一个侧面就是说食盐，可见食盐他并不需要食盐。如果想要一个更加长期的例子呢，那么可以看有一位中国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啊，这个80多岁的老人他也是几十年都没有，他是84岁的，他是在辽宁的，60年没有吃过盐了哈。因为这个是在《京华时报》在2006年11月22日的《京华时报》里面报道的。这个当记者采访这个老汉的时候，这一个叫做吴玉川的老人，他的老伴就是就跟记者说，他跟吴玉川一起生活的15年来，吴玉川每天两顿饭，从来没有吃过带咸的东西，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吴玉川老人的面色非常红润，声音还很洪亮，眼也不浓，眼也不花，走路腾腾的走，很有劲。他呢说呢，他每天上下午加一块，至少步行能走30公里。你看84岁的老人每天走30公里的山路。那他为什么不吃盐呢？他从小的时候一吃盐就咳嗽。他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患过一次哮喘，然后之后就不能够吃盐了啊，一吃盐就哮喘，从20多岁开始就完全不吃盐了啊。他每天生活非常规律，除了不吃盐也很少吃肉之外呢，其他吃喝就很随意了，主要是土豆啊、胡萝卜啊、地瓜啊，煮烂了就当零食来吃啊，吃一点点肉，以素食为主，不吃盐啊。他的几十年来呢，他从来没有坏过肚子，也从来没有便秘过。他认为这个是和自己不吃盐有关的哈。有一种说法是说盐是一种叫做白色毒物啊，这个是一种古老的说法。所以呢，安东尼同样是这么讲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跟猩猩猴子一样是灵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也从来不吃盐了，是吧？就只吃蔬果。那么我们担心也是一样的，因为其实呢，我们真正需要的盐呢是什么呢？是蔬菜跟西芹里面的啊，我们是需要辣，但是不是盐里面的氯化钠，而是芹菜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蔬菜里面，那些蔬菜里面的那种辣的形式啊，叫做辣醋盐啊。这是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盐，而不是氯化钠的这种食盐。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们是不需要吃盐的。好，那问题就解答完了。请问还没有看下一位。
啊，好的，非常感谢杰瑞老师。
不好意思，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
那好，可以。
简短一下，
就是那个特殊情况，我买不到西芹类之后，可以用芹菜来代替吗？
可以的。芹菜，安东尼有讲过比较细劲的那种芹菜呢，它，我觉得它指的就是中国芹菜的。他说这样的芹菜呢，它的汁比较少，但是汁也比较浓，啊，比较可能苦涩一点。所以呢，你用中国的这些芹菜也是可以的啊，它的汁会比较浓，比较没有那么好喝，但是它的药量也会比西芹更加高一些啊，所以呢，你喝得进去，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可以喝的。 我觉得安东尼他推西芹主要是因为西方市场上面买到的全部都是西芹，我们在这边是很难买得到中芹的啊，在西方国家基本上就是西芹，所以他肯定是推西芹的，并且是西芹它好入口，你容易喝嘛，你容易喝你才能够持续嘛。但是你在中国你当地容易买到的话是中芹的话，那是完全没有问题，你就喝中芹就可以了。
嗯，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好，
好的，接下来，生生不息家人哈，感谢前面两位家人的提问。杰瑞老师，你看看时间，后面还有三位家人啊。好，
好的，好的。
老师好啊，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啊，我简单说几句啊，我接触这个安疗有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也比较投入，断断续续吧，也收获，就是说直接收获是喝芹菜汁，把这个脂肪肝消除了，体检的时候大夫挺惊讶，然后我推荐给父母，他们坚持得很好，他们尤其我妈高血压，都哭，她那个芹菜汁喝了以后能够拖了管半天的时间啊，就是一直血压比较稳定啊，原来是早上起来要吃药，现在不用吃药了，这点也确实不错。反正效果总是有的，多了我也不想再说太多，我看这个大家都讲了很多了。我有几点疑问啊，我觉得最近这半年可以说有疑惑，很有疑惑了，因为我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断断续续的，到后来又有这个什么变化，主要是这个热量啊，我感觉很难，因为你作为一个上班族，你要想在中间补充热量很难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你要如果不补充，光靠吃饭做吃的那点果实远远达不到，这是我不再坚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早上起来原来就是香蕉，我哪怕吃五六根，这上午都顶不到中午。中午你说中间像他说的要吃什么椰枣啊，或者这些东西，都很难实施。这个我就说也够了，吃椰枣。我就说这个问题，你说其他的那些热量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难。这是一个困惑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也就有所改变了，又有点恢复到原来的这个饮食地方。我们家嘛，我就说这个离不开面啊，特别父母说如果不吃面的话，我就看到里面只有燕麦可以取代，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找到国内什么比较好的无麸质燕麦，除了那个国外胡磨坊以外，所以我也在这儿请求老师看看你们是吃什么样的，就说如果面方面，我觉得就是面燕麦可能能更，就是我们吃小米很多啊，但是就太单调了，就燕麦有什么很好的国内的这种无麸质的啊，因为燕麦吧总是因为这个麸质市场多了去了，但是很难选择，我也不清楚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对这个食物，这个中医一直是讲中国人是吃猪油的啊，这个猪油当然是要那种比较好的，那个不是那种现在种植的啊，能养殖那种。再一个呢，这个酒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我现在开始就一直它是对人这个百药之王，但是在这个里面都好像取掉了。我不管你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又适当的喝一些酒啊，在自己那个我感觉有一定的益处，这是一个，我还在安聊里面都不提这个。第三个的话就是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有右侧的头吧有那个偏头疼，这是很多年。我也看安聊里面，我现在觉得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明显的改善，这是我有点失望的地方。也吃过补充剂了，也用过一些什么了。很遗憾，这也是我感觉的就是进展。出现了屏障，好，先这样吧。 你请 Jerry 老师能回答完，我另外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再说，谢谢。
OK， 好，首先第一个是热量问题。热量问题是说，对，椰枣是一个比较好的零食，但是如果你已经吃腻了，我觉得这个确实，因为脂肪的热量是比较高，一般的肉类是它的脂肪量是它的热量是远高于素食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蔬果，它的体积比较大，但是它的热量就比较低，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安东尼说每 1.5 到2个小时就去吃东西。除了我觉得呢，比如说你如果你觉得不够，你事实上你刚开始之后非常容易觉得饿，一个是你的肝源储备可能是被耗尽了，被耗尽的话呢，就是你因为我们身体它如果是过了 1.5 到2个小时之后你不饿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体启用了你的肝糖储备嘛，然后你每次进食的时候会再补充它的肝糖这样子。那么怎么解决呢？我觉得你最好是多吃一些高热量的，吃高热量的早餐，但是不是说肉食啊。你可以尝试一些土豆啊，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香蕉啊，山芋啊，南瓜啊，这样一类比较碳水比较高的，你要吃的比较饱啊，然后你也可以单位吃啊，你把香蕉啊、椰枣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中餐可以吃土豆泥啊，吃红薯啊，这样一类，你尽量可以尝试尽量去避开肉类。我觉得吧，如果你能够等到你的肝源储备重新储备起来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容易饿的。不过当然呢，我们热量也是要给足的，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呢，刚才 Vicky 讲过，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APP， 薄荷营养，它可以帮你计算一下你每天的热量够不够。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从植物里面去选择你的食物啊，选择高热量的高糖分的食物这样子。还有尽量 1.5 到2个小时就吃一次，你可以带些水果回去啊，苹果香蕉什么的。第二个呢，面食的话呢，我比较建议我吃过荞麦面跟面条吃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买一些荞麦面啊，荞麦面吃起来也是没有区别的。另外一个是米粉也是一个代替面条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用米粉造的食物啊，包子啊，米线啊，那些都可以吃。这个燕麦的话，因为我在纽约，我不是太清楚在中国那一边的怎么购买，你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下大家，但应该在淘宝上面，如果你搜索无麸质燕麦，又或者是无麸质面食啊，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找到一些选择吧。我在这边的超市，在 Whole Foods 那样一类的超市，有一整个柜，他们全部就是装无麸质的面食、无麸质的面包啊什么的啊，所以说应该是有市场的啊。在国外很多人他们就是知道麸质不好，他们就有这麸质敏感的，所以有很大的无麸质面食的市场。中国应该我觉得有十几亿人的这个人口大国，我觉得可以搜一下啊，看看怎么到啊。还有就刚才讲的那个荞麦面啊，米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替代方案。酒呢，以安东尼的讲法呢，我们有酒瘾，喜欢酒的真正从酒获得的益处是因为酒里面有糖分啊。我们从酒里面获得的糖分让身体获得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还有酒精当然也会获得兴奋的感觉，所以它才会有酒瘾。但是真正来讲，我们很多人对酒的渴望其实是对糖分的渴望，他们可以通过吃有丰富的植物性蔬果的糖分的方法来戒除酒瘾。而酒它事实上它对肝脏的毒害是很大的，它事实上呢，它每一次喝酒之后的它的 你的身体什么都干不了，就是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精力都来对付这些酒精，去化解这些酒精。所以他也许在某些时候在感觉上面会让你感觉到更加有兴奋的感觉，它会调动起肾上腺啊，因为肾上腺它也是救火队嘛。啊，当你的身体出现很大问题的话的时候，这肾上腺就会跑出来了，就会肾上腺素就会分泌出来去救火了，去解决这个危机了。然后这个肾上腺素它分泌出来之后，它本身也会时常会让你感觉到一种更加清明啊、更加兴奋的感觉的。这个也是一种造成酒瘾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某一种瘾，其实是肾上腺造成的，就这个是一大个方面。所以你，我比较建议你，就是最好还是不要碰酒，不管是怎么什么什么十全大补酒啊那样的，它事实上所有的好处都及不上，都被酒精抵消有余了啊。安东尼呢，他对于营养剂的严格程度到呢，哪怕是很好的营养剂，只要它里面加了酒精的话，他就说不要了，因为这个好的成分全部被这个酒精抵消掉了。所以呢，我在蜂鸟里面有一篇是专门讲酒的啊，我建议你可以在蜂鸟健康搜酒，然后去找这篇出来看一下，了解一下里面的机理是怎么样子的。第四个是什么问题来着？
我那个就是头右侧神经性这种偏头疼吧，啊，很多年，我感觉安东尼的话没有明显的改变，啊，就是看到一些这个拯救大脑啊，可能就是什么疲劳啊，什么就是太热了以后怎么那个过热呀，或者是毒素啊，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都是。疲劳情绪都带着一些，但是可能时间很长，但是通过这个饮食真没有什么变化，包括补充剂。我对补充剂我也吃过一些，除了那个褪黑素以外，其他的没有一点感觉。我唯一认可就是褪黑素，这是我的感觉。好，谢谢。
OK, 头疼，我记得安东尼他列出头疼的原因有好几种啊，有好几种，可能是由肠道啊、胃道、肠胃那一方面的神经，然后引起这个头疼的，有可能是氨气逆反上去的，也有可能是重金属造成的，有很多种原因。那么呢，具体来讲是属于哪一种原因的话呢，得自己去看查蜂鸟里面他有一篇文章是解释这个偏头疼的原因的，可以看一下。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能好呢？像我从2018年开始已经很早，在很多安友来讲我就算很早了哈。那么所以绝大多数安友他们安疗可能最多就是一两年左右啊，可能甚至更短。那么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去疗愈身体的问题，除非你非常严格的去执行安疗啊，像我们那个团长那位团友，他肝硬化晚期中的1年0.4个月的连续循环高阶369就彻底康复，完全疗愈变阴，这个在医学上面是一个奇迹啊。那么他用了1年0.4个月全部搞定，但他是一直是循环高阶369，有这么严格的。而我们大多数人他做不到他这么严格的，即便上有的人做的比较严格的话，如果身体的需要解决的东西比较多，那也并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在蜂鸟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国外的案例，因为国外他们有一些之前安疗比较早嘛，啊，比较早起步嘛，有些是4年5年之后他们的问题才解决的啊。所以呢，而在这4-5年期间呢，甚至这个问题会有加重的迹象，可能是排毒反应，可能是身体没有动到这一块，因为当身体可以，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并不是希望它先治疗哪里它就治疗哪里的，身体在治疗它是有它的先后顺序的，它会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危及生命的，它会先治疗这个问题啊，其他的不是那么对危及生命没有那么 迫切的话，他们会放在后面。比如说你偏头疼，可能身体他觉得这虽然是头疼就头疼吧，但他并没有危及你的生命，他会先处理你一些更加紧急的问题。但你更加紧急的问题，你就不一定会感觉得到了，是吧？所以为什么一些癌症病人，他们大多数癌症病人他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因为他前面三期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有身体有问题啊。所以呢，你身体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其他问题，不一定是身体没有问题，而是在病毒在潜在发展之中，而它是维持生命的。但是呢，当你的身体开始疗愈的时候，它获得充分的营养去疗愈的时候，它会先解决那些潜在的炸弹，那些定时炸弹啊，然后再去解决可能造成你症状但它并不是很危急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偏头痛啊有改善的这个原因。事实上呢，我在我电脑里面我也收集了很多是有改善头疼的，可能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太多问题，那么然后他执行的比较严格，然后就他的头疼问题他就可以比较快去解决。
谢谢，
那么可以看下一位有没有。
不好意思佳瑞老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耽误了哈，我就问你，我想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安东尼老师他在疫苗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态度啊，是怎么一个，当时我看到大熊老师，我在这挺感激的，他发布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啊，我挺受益。想问一下安东尼老师在当时疫苗推广的时候他是什么，是怎么我这方面不了解，没听到过他的这个态度和这个讲话。谢谢。
对，安东尼他其实他没有提起过疫苗，因为我知道这个，你别说在国内，在国外它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啊。因为我事实上我自己也有留意很多关于疫苗的信息啊，在国外一些很多的博主，一些讲疫苗问题的，很多都会被封掉的啊，就会被他们所在的评价的平台给封掉了。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西方反正没有言论管制，西方也有言论管制，只不过它没有那么明，它没有那么明显，它是按着来，它不是明着来，它是按着来。所以呢，而安东尼呢，他事实上他出道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受打压的，他有不少的平台的视频都是不断的被下架的，他的抖音在海外的抖音在 TikTok 被封号。封了两次啊，就是说，因为他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嘛，疫苗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嘛，只要得罪了利益集团的话，就容易被封号。所以呢，他讲话是比较小心的，像这个疫苗这么敏感的话题，他是不敢讲的。所以呢，他只是讲的新冠的问题，但他新冠的问题，我觉得他讲新冠的问题里面，其实也是在讲疫苗问题。本质上新冠导致的问题疫苗也同样导致同样的问题甚至更多，但是他不敢讲，所以呢他呢只是跟我们讲怎么样去处理新冠的问题。事实上我有看过有一些专家，国外的专家，他们发现到谷胱甘肽它是可以把这个苗里面的毒素重金属给排出来的，而谷胱甘肽它正好它就是安东尼推荐的其中一种营养素，那它是经常推荐的一种营养素之一。而我比较相信呢，它排重金属的这五种宝贝里面，这五种材料它事实上也能排重金属，因为它苗里面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石墨烯的那些都是还有一些各种重金属啊，而它的这五种材料它其实就可以把这一苗里面的毒素给排出来了啊。像我爸妈，我跟他们讲的不要打苗，他们还是背着我去打苗，打了四针苗哈，他们先要打了四针苗，结果呢，但是他们一丁点反应都没有，他们有些朋友都有很多反应的，他们一丁点反应都没有，我觉得就是每天我给他们吃的这些西芹汁啊，重金属排毒果昔啊，还有一些营养素啊，帮他们把这些毒素立刻给排出去了啊，就是这个。好了，那么回答完了，那么。看还有没有下一位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提问和回答啊。接下来是雪家人。
好的，杰瑞老师。我有两个小问题啊，一个就是这脸色黄，我看到蛮多分享中他可能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排毒过程中，那他会持续多久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其实我一直想就是说执行一下 369, 相当于持续的执行一下369嘛，但是呢因为它里边的有一些素菜呀，一些材料呢，它就是不是常年能够供应的。我甚至想了执行了一年，就是说整个一年把身体清理的比较干净一些啊。但是你像香菜，它可能也就供应的话，也就可能几个月，包括菠菜，也就几个月。那如果全年持续369的话，那些食材。那怎么办呢？我就是怎么或者用更好的方法取代这样的。我就这两个问题。
Okay.
哎谢谢。
你知道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排毒反应会持续多久对吗？OK。这个排毒反应其实也真是很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去处理这个病灶，所谓病灶就是病毒聚集地的这个大本营嘛。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肝脏里面的，我们肝脏里面的几十年来它已经收藏了很多很多的毒素，因为所有处理不过来的毒素它都会，还有脂肪也是，都会藏在肝脏里面，肝脏就是个大仓库啦，它除了是一个化工厂还是一个大仓库。然后它每一次这些毒素都是一点一点的把它给准备好，就是把它一点一点的排出来，排到血液之中，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消化系统把它排出去。但这些毒素它排到血液中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这个排毒反应了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症状会加重的感觉。但是它是一波一波的排，它不能够全部都导出来，如果全部都导出来我们身体会受不了，所以呢整个少量的一波一波的排出来，所以我们会出现一波一波的排毒反应。所以这个排毒反应的话会经历多久的话，这个实在是很难讲，那么要看这个器官跟肝脏里面的储藏量有多大所以呢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四五年之后他们才疗愈的，他们中间都经过无数种排毒反应都是大部分都是超出了蜂鸟健康里面所列出的40多种他们有更多的有身体的排毒，也有情绪的排毒都有。所以呢它的反应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它是阶段性的，就是说你感受到这个症状，然后到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可能几天几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不一定像那个团长的他排毒之后，当牙疼就疼了九个月这个是很长的但他因为他是循环高至369嘛，就排得比较猛像我刚才讲到一个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他是疼到那个脚是下不了床走路的，他要拄拐杖才能上厕所的疼到这个地步，因为当他走高至369的时候，他需要忍受更厉害的排毒反应。如果你怕你不喜欢这种排毒反应，你不想这么大的排毒反应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吃一些熟食，甚至吃一些健康的油脂，比如说在午后吃一些牛油果牛油果是属于一种比较健康的油脂，虽然它也是脂肪，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也比较容易消化的吃一些牛油果，吃一些熟食减少生食的量，它都可以减缓这个排毒反应。还有呢减少细菌质的饮用量，比如说如果你喝1000、2000的，那么把它减少一些，把它减少一些也可以降低这个排毒反应这个讲的就是排毒反应。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食材的问题，比如说我得常年做369，那这些食材我就感觉很难凑齐。
我不知道 你那边买市场，你是不是只买当地的？事实上，以安东尼来讲呢，他认为他你并不需要买当地的食材，你可以买空运的。当你如果北方是冬天的话，南方它是四季如春的，他们也有丰富的食材可以运到北方去啊。那么所以呢，你只要是有丰富的食材，不要管它从哪里来的，它不管它是从温室培养出来的，又或者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你都可以充分享受它的疗愈的效果，你并不需要买当地的啊。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北方人，你只吃当地的食材的话，当地的蔬菜的话，那你到冬天下了大雪之后，你还吃什么？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得吃的，你只能够吃储藏的，又或者是别处运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只吃当地的蔬果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所以呢，我们人类有这个方便，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别人的地方暖和地方所种植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温室去吃用温室培养出的植物，它们的营养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啊。这个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可以网购的食材。
对，那这里边就是说，如果不讲究有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食材来源还比较丰富，但是呢，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分享，包括宣传呢，都感觉要有机的，所以呢，就锁定在有机。有机的话呢，相对来讲，对，是不是
有机的话，对，有机确实是更好。有机第一个是没有农场，第二个是它里面的崇高微生物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你常年每天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并且是生吃的话，你基本上你不一定需要补 B12， 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只能吃不有机的，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安友他们事实上是支付不起常年的吃有机食品啊，支付不起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的安友他们都是吃的非有机的非有机的西芹，非有机的蔬菜，没有问题的。因为蔬菜本来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农残的，就是说它自带去除农残的功能。当然我们也是要洗干净的，对不对？有研究发现呢，素食者跟混食者，就是肉食者，他们体内农残的比例啊，素食者比蛋奶素食者比肉食者，他们体内的农残比例是1:5.5。比15啊，为什么呢？因为肉食里面它的牲畜也要吃植物，它们的饲料里面也是用农药喂大的，但是它们的饲料是不经过清洗的，直接给动物吃的，然后这些农残在动物的体内累积的，然后因为它们作为食物链的高端，它们一辈子吃了这么多的带的农残没有洗过的这些饲料，然后都在他们的肉里面，而他们的吃的肉我们是洗不掉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肉食者他们体内的农残是纯素食者的15倍这么高。所以呢，你如果买不了有机，你吃非有机的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尽量洗干净就好了啊，你可以用有人用酵素来洗哈，用我看过有一些。研究他们是真的去用酵素去拿去那些贫富的单位去做试验，用酵素洗农残的效果达到100%啊。也有人呢用小苏打浸泡来去除农残，达到90%啊。也有人用盐的哈，也有安东尼是比较用这个纯天然的洗涤品，就是用来洗工具的洗蔬菜的洗涤剂，用纯天然的，比如说那个第七代的那个是他推荐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其他的比如说像中国的那个有一个环保超市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哈，他也是只提供这个有机的食用品，洗用品，有机的洗涤机的，他们的洗涤机好像是达到5级的，就是说可以食用，是他们的洗涤机是可以食用的标准的， 就达到这么高，这些你都可以去考虑啊，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农残的问题，只要洗干净就好了啊。好了，那么看还没有谁有问题的。
好的，最后还有一位家人清晨。
嗯，
有请。
嗯，好的，各位老师晚上好。感恩大家的提问和老师的回答，我受益匪浅。嗯，就是我是喝那个西芹汁，喝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喝的时候我就拉肚子，我要是不喝我就不拉肚子，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是那个西芹有问题还是我身体的问题，这个是这个啥吧，主要的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爸爸。他因为年龄大了嘛，76岁了，他本身是有那个麦主肺的，嗯，还去年的时候还有那个心梗，就是心梗，嗯，住院去年就住了3次，今年这不是刚刚又住了半个月，刚回到家里头，在家里也不想吃饭，就是那个嘴干嗓干，他长期因为用这个西医治疗。跟你那个西药的毒素也比较多，我也是想尝试用这个艾疗，但是我又想的是他年龄大了，这个排毒反应会不会对他影响大的受不了，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像这种老人本身有这种多的这种基础病，怎么艾疗能一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说先少量的给他补充一点那个锌和 B12， 慢慢的再加这个艾疗比较好一点，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吧。
好 OK， 你首先第一个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拉肚子，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拉肚子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排毒反应啊，这个呢是因为西芹汁它杀死细菌冲走毒素的缘故，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充满了各种很危险的真菌啊、病原体啊，还有腐烂的脂肪蛋白质，这些脂肪会粘附在肠壁上，覆盖着一种，所以我们肠壁上会覆盖着一种很腐烂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十二指肠啊，之前还有一些小的这凸起的结构，上面呢一般也会堆积着一种各种垃圾啊。那么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各种垃圾它的重量会挖垮这个小凸起的这个结构，形成一个缺口啊。尤其是如果一些人经过过量的饮食啊，摄入过很大量的这个肉食啊、蛋啊、乳制品啊，甚至鱼类也是属于在里面了，那么这些垃圾会重重的压迫在这个缺口上面，那么然后呢就会导致在胃底部形成一个小的囊袋，在这个囊袋里面呢就总共的充满了各种腐烂的垃圾的，那么当细菌就沿着消化道往下流动的时候呢，它所含的酶会开始击碎与各种毒素共存的那些粘液啊，击碎那些粘液，然后它细菌里面的这个蜡烛炎呢就开始分解成就的一些腐臭的这些脂肪啊、毒素啊、细菌啊、病菌啊、真菌啊，将他们杀死，然后呢细菌就在清除十二指肠入口处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凸起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还有它装着那各种垃圾的小囊袋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那个清理的过程中会导致一种小型的爆炸啊，然后就会导致你有辐射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的哈，所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你要把它，你每次你拉肚子的时候，你跟自己讲啊，太好太好，我正在把我自己的毒素啊、脂肪啊、腐败的脂肪啊、宿便啊、垃圾啊全部都给排出去，那就好了哈。那么你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当你的肚子排干净之后呢，你的拉肚子就会结束啊。第二个问题是老人心梗的问题，老人心梗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心脏病嘛，其实不只是安东尼疗法，你就是说营养学泰斗科林坎贝尔博士啊，就是救命饮食的作者，他把克林顿从死亡关上面拉回来，就是通过素食的。克林顿两次进过医院啊，做 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什么的啊，就是说他的心脏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地步了，经过两次医院去重大手术了啊。这样的话最后他是听营养师的意见啊，听人家推荐科林坎贝尔博士啊，然后按照坎贝尔博士的方法用植物性的饮食，然后他就彻底减磅了。你看，如果你要看历史上的图片，他在位的时候他是很胖的，现在他是很清瘦啊，身材是很标准的啊，他是精神奕奕的，完全是一个很健康的老人，因为他所有的心脏问题全部解决的就是靠素食。而阿杜伊疗法呢，他是在素食的基础上面有更细节化的建议，有更高精度的建议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通过喝细心治疗啊，排重金属啊，还有低脂饮食啊，避免转基因啊，各种方面呢会让把这个过程尽快的以更高效的形式去体现出来。所以呢，以你父亲的话呢，其实他不吃什么比吃什么会更加重要一点啊，就是以克林顿疗愈的例子啊，他限制减少脂肪的摄取是最重要的。比较建议他呢是用从这个叫做早晨净化法开始，他从一早喝柠檬水、西芹汁，还有一个最好是排重金属的那个果昔了。如果不能的话，就吃大量的蔬果哈。那中午之前，至少在中午之前不要吃任何含脂肪的东西，更好的话是只在晚餐才摄取脂肪是会比较好。然后呢，把脂肪量，把肉食肉蛋奶呢，蛋奶最好可以不吃，尽量不要吃。肉食的话呢，减少一半，尤其是避开猪肉，因为猪的脂肪是其他肉脂肪的四倍。所以呢，避开肉食，然后把脂肪量减少一半以上，然后呢尽量避开那些肉脯。他的柠檬水、西芹汁可以从小量开始，因为你害怕他有排毒反应嘛。那么现在以出入门的人来讲，最大的排毒反应通常就是你刚才所讲的那个辐射拉肚子。那么你把它讲清楚原理，不用怕拉肚子就可以了。像我爸妈，我们全家都是的，刚开始说是拉很多肚子，到现在才好一点哈。所以呢，只要习惯了，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西芹汁如果怕反应太大的话呢，可以从250毫升开始慢慢适应的，没有太大的太难接触的排毒反应，慢慢的加上去啊。这个柠檬水也是从少量开始，这样子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吃什么啊，减少脂肪蛋白质的摄取，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说完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的，感谢提问和回答啊。就杰瑞老师，还有一位家人，他也想提个问题，要不最后一位，你看可以吗？
嗯，好，可以，可以。
好，明明你来。
哎，你好，杰瑞老师，我的简单说，就是我已经做了8个月的那个安疗，那然后经过3个月的时候，就是大概第3个月摄月时候呢，就特别好了，感觉就人比较精神啊啥的，就是脸色那些都比较好，比之前的话要好很多。但是现在呢，就是现在8个月了嘛，然后这几个月呢又好像像以前一样，就是脸色又黄啊，就是身体状况好像又不好啊，就是经常不舒服啊，但是又说不出哪里不舒服，反正你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排毒反应。所以有时候分不清是那个排毒反应了，还是说什么问题造成的。但是我是很奇怪，为什么说2-3个月的时候那个改变可能很明显，就是好像眼睛白的地方特别白，就是黑眼珠跟白眼珠比较明显这方面，然后眼睛看东西也比较明亮，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就是过了现在以后又开始恢复原来的状态，就是又眼睛有蒙蒙的啊，画的眼色也不是很好啊，眼睛那个白的也没有之前那么白啊，就是，但是我看舌苔的那个，就是中医不是看舌苔吗？我看舌苔的话，它比之前要好，就是之前我是每一次之前的我喝中药嘛，但是都有很厚厚的那个舌苔，但是我觉得最大改变就是舌苔这一块，其他但是身体的感受呢，感觉这一块就之前是好的，但是这些现在又回归到以前的状态，就是好像也不好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想请问一下。
OK， 那么首先讲你这个皮肤也不好看的，这个其实也是会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有西方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小哥，他肠癌。他肠癌之后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是选择不做化疗，他是因为看了一些蔬果治愈饮食的那个书，他就开始走那个蔬果饮食的道路啊。他虽然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安宁疗法，但他蔬果饮食可以疗愈癌症，他从一些数字里面看到，然后他就吃大量的蔬果，生机蔬果榨成果昔来喝，然后呢他也是彻底治愈了他的肠癌这个癌症啊。12年都没有复发啊！后来他一直在网上面分享他是怎么用蔬果来治愈癌症的，然后来鼓励更多的人。而他在排毒的期间，他的整个人都是黄的，他的脸色黄，全身皮肤都是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的是一个排毒的器官，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黄，但安东尼讲出来了，皮肤黄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体内的那些废弃的胆红素，它排出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皮肤会变黄，然后它的毒素通过皮肤排出的时候，它会变黑，甚至会出现各种的皮肤状况。因为我们的皮肤它其实是一个排毒器官啊、有很多毒素呢，它会通过皮肤去排出来的，那么会导致皮肤有各种的颜色不好看呢，还有甚至的皮疹啊、出痘痘啊，这些全部都是因为毒素从皮肤排出所导致的。所以呢，这个皮肤不好看，这个是阶段性的啊。过了这个阶段，如果当你身体排得很干净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那么安友他们也反映就是说，这个皮肤变得很亮很白了哈、啊，也不容易晒黑了啊。其实晒黑它也是一种排毒反应啊，身体通过光合作用啊，皮肤帮助身体把毒素从皮肤吸出来，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皮肤会变黑啊。当你如果身体非常干净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很干净的小孩子，他们不容易晒黑，就是因为他们的皮肤里，他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很少，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反应。所以呢皮肤问题的话就是不需要这个担心。那么其他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开始用这个安东尼疗法的时候呢，它会清理掉我们血液中的那些毒素啊，然后呢我们的各种症状呢就会立刻就会缓解了哈、啊、我们感觉到这些症状都消失了，因为我们的血液干净了啊，我们的那些吸情汁啊，一些疗愈的东西一进去是把这个血液给清理了，就让那毒素从你的消化道给排出来了，所以你的症状没有了。但是到了再过一个阶段之后呢，你的身体拥有更多的疗愈的食品，更多的营养，它开始从防御转向进攻了啊，它开始去进攻身体的这个病毒的老巢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又有大仗可以打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各种以前旧的症状它又出现啊。如果你的吃的这个，你的这个疗法，你用安东疗法并不是用很高阶的话，只是比较比如说甲醇净化法比较普通的话，那么这个反应，这个排毒反应它不是很明显，那么就类似于旧的症状又突然显现了。而如果你是用比较高阶的疗法的话，可能这个症状会更加重，那么你会更加觉得症状可能比以前更加严重也不一定。所以呢，我比较相信你这个呢，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的话，比较可能就是一种轻型的比较轻型的排毒反应。当然呢，也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啊，比如说外面有工地啊，有很多的泥土跟化学的东西会从窗口进来啊，又或者的工作的环境啊，有的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去度了一次假啊，吃了不好的东西啊，去了游泳啊，沾染了什么毒素啊，那也不一定是吧，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也会导致旧病复发。但是呢，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呢，那么呢这个排毒反应它可以你被考虑进来作为因素之一。
明白，谢谢你。
对，那么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看其他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发在我们群里啊，因为群里大家语音也可以进行交流啊。今天因为关系已经两个多小时了。非常感谢啊，这么多家人，现在还有60位家人在线啊，来参与我们的共修，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也感谢各位提问的家人。特别感谢呢就是我们的吉瑞老师啊，昨天他非常的慈悲，非常详细细致的给大家做了讲解。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吉瑞老师非常的明理啊，他从实践到理论都是如数家珍，可能每一位家人都发现了。然后呢刚才就是 Miki 老师也应该我也要对他表示一下感谢啊，就是我们那个喜悦轻快明媚平静啊，给人感觉这样一个就是小美女啊，就是她呢从身心灵三个角度都各全方位为我们呈现了经过安疗之后的她的获得了就是痊愈啊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对他也表示祝贺啊，然后他自己不光自己这三年的实践，然后在这个实践过程之中他还不断的分享，成为我们安疗各平台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分享者之一啊，大家也在他的各种分享中受益啊，我想跟我这方面有共同体会的人应该也是不少的。杰瑞老师也经常在分享。然后呢今天我还发现啊，我们今天来的像那个大雄老师啊，光宇老师啊，这些他们都是在那个安疗的这一块都有自己的实践和体会，然后也都在做分享。我们目前大概计划是每个月就是月底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共修，然后下一次我们会请那个大雄老师做那个像今天 Miki 老师这种啊，就是主题分享啊，到时候敬请期待吧。我们还会再邀请像光宇老师这样后面一期一期的，因为如果短暂的请各个老师做一些小的分享，可能这个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啊，可能到时候我们还是请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享比较妥当啊。那么今天我看就暂时先到这里。感谢大家哈，还是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Miki老师，更谢谢青瑶啊，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啊，感谢所有家人哈、参与，感谢大家的提问。好，Miki老师。
哦，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好，先这样啊，拜拜。
拜。